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8月28日星期五，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前往曾经被卡特里娜飓风摧毁的新奥尔良市会见当地居民。新奥尔良即将迎来这场夺去1800人生命风灾10周年。奥巴马总统谈到了新奥尔良从飓风导致的大洪水侵袭中得以复原，以及当地民众共同努力重建这座城市和自己的生活，使得新奥尔良未来的发展具有潜力。奥巴马总统说，当人们面临悲剧和困苦，勤劳善良的人们会走到一起，相互帮助，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的这种品格会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新奥尔良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8月29日重创新奥尔良市，冲击了防洪堤，导致这个城市 80% 的地区被水淹。暴雨和时速280公里的狂风横扫靠近墨西哥湾的这座城市，造成1800人丧生，100万人流离失所。亚洲股市星期四继续上扬，日经指数上涨 3%， 上证指数星期四涨幅超过 5%， 星期五再涨 2%。欧洲各主要股指星期四上涨超过 3%， 星期五开市后则小幅上涨。全球股市在出于对中国经济乏力的担忧而经过几天的动荡之后，于星期四开始反弹。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北京与中国高层官员展开了会谈，这是他此次两天访问的第一天。星期五，赖斯会见了中国高层外交官杨洁篪，当天晚些时候，赖斯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下月将访问华盛顿。在赖斯访问北京之际，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引起世界股市的动荡。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1月会晤了习近平，两位领导人宣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协定。乌克兰军方和受俄罗斯支持的反叛武装在乌克兰的东部交换了俘虏，这是本周双方签署的在9月1号前停止交战的协议的结果。双方官员说，12名反叛武装俘虏交换了大约同样人数的乌克兰军人。自行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一位警方发言人说，这次交换是首次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与此同时，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制裁的反叛分子星期四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基辅的反恐怖总部的报告说，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的部队星期四54次违反了停火协议。报告说，其中11次包括发射火箭炮弹，16次使用了榴弹发射器发动进攻。星期四，希腊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塔努宣誓就任看守政府总理，成为希腊首位女总理。塔努及其内阁将负责掌管希腊的政务，直到9月20日提前举行选举。希腊目前面临困境。塔努在就职仪式上说，看守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以公正和顺畅的方式举行选举，但考虑到目前的状况，看守政府将应对移民等严重的问题。除了争取摆脱长期以来的经济危机之外，希腊还要应对数以万计的移民，其中大多数是逃离战火和恐怖主义的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难民。科学家们说，地球海平面升高一米多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不能够确定这一变化的具体时间和确切的高度。美国的宇航局的专家和欧洲科学家星期三表示，东京、新加坡、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和一些岛国可能会被淹没。科学家们说，现在的数据显示，海平面肯定会在未来100到200年内升高至少一米。但是他们表示，海平面升高的速度可能更快，这主要取决于格陵兰岛和南极的冰层融化的情况。科学家们说，考虑到海流和其他自然循环变化，不可能对海平面升高做出准确的预测。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欢迎来到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杨林，
我是 Kat。 那杨林，快说说今天教什么。
今天咱们要去爬山。
I'm as steady on these steep slopes as a mountain goat。
要聊聊新手开车得小心点什么。
It's best not to drive when you're angry. That can be really dangerou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剧透和一模一样。
剧透是说衣服非常透，对吗？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待会儿就明白了。咱们现在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op selling. Top is spelled T-O-P, top, and selling, S-E-L-L-I-N-G, selling. Top selling.
Top selling, 意思是最畅销的、热卖的。苹果公司最畅销的智能手机 iPhone 4S 将在中国出售。
Apple's top selling smartphone, the iPhone 4S, will soon be available in China.
马自达3成为澳洲市场最畅销的车型。
Mazda 3 Compact became the top-selling car model in the Australian market.
哈利波特系列的终结版是英国2011年最畅销的 DVD.
The final movie in the Harry Potter series was the top-selling DVD in Britain in 2011.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op-selling, top-selling, top-selling.
Top-selling items, 最热卖的商品。这种产品常常供不应求，而且啊，会给商家赚很多的钱。
Exactly. For example, iPhone has become the cash cow for Apple.
Cash cow? 是摇钱树吗？
对啊。Did you see people lining up outside the Apple store in Beijing to get the latest iPhone?
Tell me about it. 卖得火的商品都会引发别的商家来模仿。这个啊，就跟电视节目一样。一部穿越剧火了，就接二连三出了好多情节类似的呢。
Hopefully they're not just carbon copies of the original one. 那样多没意思呀。
carbon copy. 我们在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中就要教这个词儿。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1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去年我跟我妹妹一块儿去旅游的时候，住的旅馆很特别，我妹妹非常喜欢我们住的房间，还说回家后要把自己的房间也装饰成那样。我本想今年去帮她拍点照片，好让她照着重新装饰屋子，没想到上个星期我去她家的时候，她的房间跟旅馆的房间看起来真的不只是相似，而是一模一样。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arbon copy. Carbon is spelled C-A-R-B-O-N and copy C-O-P-Y. Carbon copy.
Carbon 本身是复写纸的意思，那大家都猜到了吧？ Carbon copy 就是形容非常相似，一模一样。我刚进我妹妹房间的时候特别吃惊，因为
Her room is a carbon copy of the hotel room we stayed in last year.
她的房间跟去年我们住的旅馆房间一模一样。下面例子中的这个男生在见到一个人之后大吃一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来听听看。
My new girlfriend said she wanted me to meet someone. I was shocked when I answered the door. Standing there was a woman who looked exactly like my girlfriend.She talked just like her, too. In fact, she was a carbon copy. That's when I realized I was dating a twin.
这段话是说，我的新女友说，她想让我见见一个人。结果开门的时候，我大吃一惊。站在我面前的人跟我女友长得一模一样，讲话的样子也跟我女友一样。我这时候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是双胞胎。
想起来，我原来也曾经有过一个双胞胎男朋友，我还总分不清他跟他哥哥呢。
He is a carbon copy of his twin brother.
他们兄弟俩看起来一模一样。形容这种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英语里还有一个特别的词，叫做
Doppelganger. Doppelganger is spelled D-O-P-P-E-L-G-A-N-G-E-R. Doppelganger.
如果你找到了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就找到了你的 doppelganger。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new girlfriend said she wanted me to meet someone. I was shocked when I answered the door. Standing there was a woman who looked exactly like my girlfriend. She talked just like her, too. In fact, she was a carbon copy. That's when I realized I was dating a twin.
Meeting 跟自己长得很像的人也许很有趣，不过啊，有时候你可能希望独一无二，特别是涉及创造力的时候。下面例子里的市长大人大发脾气，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
The architect claimed his designs for the city park were original, but on closer inspection, it became clear that wasn't true. All the features, including the gardens, pond, bridge, and playing fields, were no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a park in Boston. The mayor was furious. He trusted the architect to offer something unique, not a carbon copy.
这段话是说，这名设计师声称城市公园是他的原创设计，但是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这显然不是事实。包括花园、池塘、桥梁和休闲场地的所有设施，都跟波士顿的一个公园分毫不差。市长大发脾气，他是要这名建筑师设计一座独一无二的公园，而不是一座仿制品。
本来想要一座别致的公园，结果却在城市里建了一座仿制品。换了我是市长，我一定也会大发雷霆。我记得我刚工作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们的竞争对手不知道怎么得到了我们的创意，开启了一个完全雷同的项目。
Our business competitor launched a carbon copy of our project. I bet they've got our idea somewhere.
我们的竞争对手推出了一个跟我们一模一样的项目，他们肯定是从哪里得到了我们的创意。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architect claimed his designs for the city park were original, but on closer inspection, it became clear that wasn't true. All the features, including the gardens, pond, bridge, and playing fields, were no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a park in Boston. The mayor was furious. He trusted the architect to offer something unique.Not a carbon cop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arbon copy， 意思是非常相似，一模一样。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Kat, I think you're right. Carbon copy artworks can't measure up to original ones because they're not unique or innovative. 比如主题雷同的电视剧或者电影，第一部让人觉得新鲜有趣，后面的啊就乏味了。
That's right. But even movies full of original ideas and surprises can fail to attract viewers.
哦，你是说拍摄手法新颖、惊奇不断的电影也会让观众打不起兴趣？那这是为什么呢？
Well, if you know the movie's ending before even watching it. For example, if some impatient friend of yours gives you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whole movie before you can even watch it yourself.
我明白了。你是说有的人特别热心，在你还没看电影之前，就先把整个故事给你详细讲了一遍。哎呀，这真是瞎帮忙。这就是咱们在节目开始时候说到的剧透。正好，咱们来听听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剧透。
无穷， I sent you a movie review article yesterday. Have you read it?
你是说那篇电影的影评？我可不能看。
Why not?
因为电影我还没看呢，影评上来就警告读者说本文有剧透，也就是说看了文章就知道电影结局了。 Jessica， 这令人扫兴的剧透用美语怎么说呢？
It's called a spoiler. Spoiler is spelled S-P-O-I-L-E-R. A spoiler will reveal the ending of the movie to you when you'd rather find it out by yourself.
I see. Spoilers can really ruin the fun of watching a movie.
True. That's why people write a warning at the beginning of a review, which says the following review contains spoilers.
对，影评应该先警告大家有剧透内容，省得扫观众的兴。不过话说回来，有些片子编得很烂，只要看了开头，不用剧透，傻瓜都能猜出结局。
I agree. Those movies are no fun to begin with. You only need to avoid spoilers when there are plot twists.
Plot twist? P-L-O-T, plot, 是故事情节。T-W-I-S-T, twist, 是扭曲。所以 plot twist, 我猜就是出乎意料的情节，电影里的形式大逆转，对不对？
Yes, plot twists are the development that viewers don't expect to happen. Good writers use plot twists to keep viewers interested.
我就特别喜欢结局出人意料的片子，特别是电视剧，一集结尾留下个悬念，吊胃口。
In English, we call that a cliffhanger. It's usually a dilemma or a dangerous situation, so you want to watch the next episode to see how the characters deal with it.
哦，原来在结尾时留下的悬念就是 cliffhanger, C-L-I-F-F-H-A-N-G-E-R, cliffhanger. 哎呀，我要走了。My favorite show is about to start. The last episode ended on a cliffhanger.
Okay, but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剧透是 a spoiler. 出乎意料的故事情节是 a plot twist.电影或电视结尾时的悬念是 a cliffhanger.
Well, speaking of cliffhangers,
Kat, 你还记得上次咱们在 Go English 节目里说到 Phil 要向朋友借车，要去 Las Vegas 玩。朋友还说 ，Phil 要是赌博赢了钱啊，必须分一半给他。
Also, the car Phil borrowed was brand new, and the owner was worried about Phil damaging his car in Vegas.
没错，一般电视剧的情节设置都是怕什么来什么。我估计 Phil 一定会把车撞坏的，说不定啊，输个精光，还得把车卖了。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again and see if you guessed right.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开车单元的高级课程。
In the last episode, Phil borrowed his friend's car to take a weekend trip to Las Vegas. Now he has come back home and is telling his friend Becky about the trip.
Wow, Phil 回来了，不知道他到底赢没赢钱哦。
Wow, Becky, you wouldn't believe how much fun I had on my trip to Las Vegas last weekend.
Really? I've never been to Las Vegas. How was it?
It was totally awesome. I spent the whole weekend partying and going to shows, and the best part is that I didn't even have to pay for it.
You didn't have to pay for it? How is that?
I won so much money gambling that it covered the cost of the trip.I'm telling you, there's no feeling like stepping on the gas and going out on a road trip.
Phil 真是好运气，他在拉斯维加斯赢了好多钱，这次出去玩等于一分钱都没掏。不过 Professor Bowman, 他说 stepping on the gas, 这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stepping on the gas is like pushing down the accelerator pedal, which is also called the gas pedal.
Stepping on the gas 就是脚踩油门给车加速的意思。 Phil 说那种一脚油门下去让车奔驰的感觉啊，特别棒。
Exactly. Sometimes when Americans want someone to hurry up, they can tell that person to step on it, which is a reference to stepping on the gas to go faster.
催别人快一点也可以说 step on it.
You know, I've always wanted to go on a road trip like that,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I don't have a driver's license.
You don't have a driver's license? I thought everyone has a driver's license.
Well, not me. I grew up in New York City and have always taken public transportation, so I never needed to know how to drive. Plus, cars create lots of carbon emissions.
That's true, but it's not so bad if you get a car with good gas mileage.
I guess you're right. But if you wanted to be reall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you could get a hybrid.
原来 Becky 在纽约长大，一直坐公车和地铁，所以不会开车。Professor Bowman, carbon emissions 是什么啊？
Winnie, carbon is short for carbon dioxide, which is one of the greenhouse gases. So carbon emissions are the amount of carbon dioxide cars emit.
Oh, carbon emissions 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Phil 说，为了环保，人们应该买 good gas mileage, 燃油使用效率高的车。Becky 呢，则建议用 hybrid, 油电混合动力车。
But I still don't know. Isn't driving kind of dangerous?
There are things you can do to stay safe. For example, you should always practice defensive driving and leave lots of space between your car and the other cars.
Yeah, I really hate aggressive drivers. And when people get road rage, they become a real hazard on the road.
Exactly. It's best not to drive when you're angry. That can be really dangerous.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defensive driving and aggressive drivers mean?
Defensive driving 就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的防御型驾驶技巧，为的就是躲开那些 aggressive drivers 横冲直撞的马路杀手。不过 road rage 那又是什么意思啊？
Road rage means when you're driving, something happens and makes you really mad, and so you start driving erratically. For example,Some people get road rage when they get cut off.
啊，我明白了。Road rage 就是路怒症。比如说呢，有人看到别的车插到自己前面就会暴怒。要我说啊，情绪如此不稳定的人压根就不应该开车的。
I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getting a license lately, but I need someone to teach me.
Well, I'd be happy to teach you how to drive. I'm a really safe driver.
Wow, that sounds great. When can we start?
Well...Actually, there is just one problem.
What's that?
I don't have a car. Do you have one that I could borrow?
说来说去 ,Phil 自己根本没车啊。
Well, probably he's lived on borrowed cars for all these years.
Huh? 就让他顺利过关了,还赢了好多钱呢。
That was a bit of an anticlimax.
Anticlimax?你是说铺垫的挺好，结果却让人失望，对不对啊
？Yeah, who wants an uneventful Vegas story, right?
对啊，热闹是没看成，咱们继续听节目吧。
好吧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咨询顾问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上课。Andy 说，站姿和握手都很重要，握手要握紧，同时注视对方的眼睛。Sarah 提问说
，As a woman, I find that sometimes I don't get a good reaction from my handshakes. What am I doing wrong?
Well, a woman naturally has a weaker grip than a man. I suggest you go ahead and use a little bit more force.That way, you will be noticed and taken more seriously.
And of course, as a salesperson,Smiling is very important.
Oh, yes. But it's not just a smile. Your entire face needs to light up. And you should remember to flash your teeth when you smile every now and then, as it shows sincerity.
Sarah 说她跟顾客握手好像从来都得不到什么强烈的反应。Monica 建议她下次握手稍微用点劲儿，因为女性天生
has a weaker grip.
握手的力量比较弱。握手有力才会让别人重视你，把你当真。除了站姿和握手之外，面带微笑也很重要。而且
，Your entire face needs to light up.
整个面部表情看起来都要很高兴，是不是还要露出牙齿微笑
？Flash your teeth.
这样才会显得更真诚。
What should I do with my hands when I'm talking to someone? My natural instinct is to make gestures.
Gestures are fine. Just don't overdo it.One easy thing to remember is called mirroring, and basically it means you mirror or imitate the actions of the other person.
So if the other person is more animated, you should be a bit livelier as well?
Exactly. But never raise your hands higher than your chin when you gesture, as this can look threatening.
Should I nod my head while I'm listening to another person speak?
Oh, absolutely. It makes people feel that you're listening and that you agree. You can also slightly tilt your head to one side when listening, as this indicates non-aggressive behavior.
Monica 说，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可以做些手势，但是
Don't overdo it.
别做过头了。他还教给大家一种技巧，叫做
mirroring，
就是在镜子 mirror 的后面加上 ing， 意思是跟对方学。如果对方说话眉飞色舞，你也就夸张一些。如果对方比较沉稳低调，你也要稍微的稳重点。但要注意
，Never raise your hands higher than your chin。
做手势的时候，手千万不要高过下巴，因为这会让别人感到威胁。听别人讲话时，还可以频频点头，让别人感觉你听得很认真。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personal space. If the person seems to be moving away from you when you speak, maybe you are too close.And they feel like you're invading their space.
That's true. You have to find what works for the individual based on their culture and your level of familiarity. Now, I want you to experiment with the things I've taught you today, and we'll get back together and discuss how it's working out for you.
Great.
Thanks for stopping by, Monica.
You're very welcome.
Andy 补充说，不同文化对
personal space
个人空间的定义也不一样。如果跟你讲话的人好像一直在往后移，那就表示他们觉得你离得太近了。换句话说
You're invading their space.
这跟文化和彼此之间的熟悉程度都有关。训练结束前， Monica 要大家回去把今天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下次见面时再继续讨论。 Cat， 你发现了吗？中国人笑的时候啊，喜欢笑不露齿，这样比较斯文。可是 Americans like to flash their teeth when they smile.
Well, according to Monica, doing so makes your smile look more sincere.
我倒觉得太夸张了，反而显得有点做作呢。
Well, then think of it this way. We Americans usually spend tons of money on dental health, and we'd like to show off our beautiful teeth.
那是在展示自己的一口好牙。那 do I need to compliment your teeth next time you give me the big smile?
那也不用了。
好吧，那咱们继续听节目吧。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My gosh, Patrick, where are we?
Oh, Yongchen, I'm taking you mountain climbing.
登山。This is scary.
Hey, don't worry. I'm an expert mountain climber. I'm as steady on these steep slopes as a mountain goat.
野山羊，我看你倒是 smell like a mountain goat.
Oh, stop complaining. We're about to reach the crux of the climb.
什么是 crux of the climb?
Actually, the crux, C-R-U-X, of something is the most difficult or important part.
crux 就是问题的症结，关键，最困难的部分。
Exactly. Or I could say that I decided to quit my job for many reasons. But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was that I didn't make enough money.
Right. Patrick, 我开始爬了啊。
Oh my gosh, Yongchen fell off the side of the cliff.
Yongchen, are you okay?
Patrick!Please pull me back up. Hurry! 我要掉下去了。
Wow. Hey, you're hanging off the side of the cliff.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al cliffhanger. Do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Patrick, 现在不是教英语的时候。Help me!
One second. A cliffhanger is when a chapter of a movie or book ends without a resolution.
Cliff 就是悬崖 ，cliffhanger 吊在悬崖上就是留下悬念的意思。
Hey, Yongchen, do you think it might be good to have a cliffhanger ending?
No.
You know, Yongchen, I like the cliffhanger ending.
、Another cliffhanger ending. What's with Xiaoyan and Patrick? They like to give one another a hard time.
That's what's funny about the program.不过啊，话说回来 ，Do you like mountain climbing, Kat?
Yeah, I do.
I can bring you to our climbing club's next get-together, if you want.
好，那一言为定。呀，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还是小北，编辑依然是蔚然。同学们，我们老时间，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前往曾经被卡特里娜飓风摧毁的新奥尔良市会见当地居民。新奥尔良即将迎来这场夺去1800人生命的风灾十周年。奥巴马总统谈到了新奥尔良从飓风导致的大洪水侵袭中得以复原，以及当地民众共同努力重建这座城市和自己的生活，使得新奥尔良未来的发展具有潜力。奥巴马总统说，当人们面临悲剧和困苦，勤劳善良的人们会走到一起，相互帮助，建设更加美好未来的这种品格会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新奥尔良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8月29日重创新奥尔良市，冲毁了防空堤，导致该市 80% 的地区被水淹。暴雨和时速280公里的狂风横扫了靠近墨西哥湾的这座城市，造成了1800人丧生，100万人流离失所。亚洲股市星期五继续上扬，日经指数上涨了 3%，上证指数星期四涨幅超过 5%， 星期五再涨 2%。 欧洲各国药股指星期四上涨超过 3%， 星期五开市后则小幅上扬。全球股市在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担忧而经过几天的动荡之后，于星期四开始反弹。纽约股市起伏不定的交易日收盘的时候，道琼指数、纳斯达克指数都上涨超过 2%。美国经济成长超过预期，这是鼓励投资人抬高股价的原因之一。这份报告还推动原油价格大涨超过 10%。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在北京与中国高层官员展开会谈，这是他此次两天访问的第一天。星期五，赖斯会见了中国高层外交官杨洁篪，当天晚些时候，赖斯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下月将访问华盛顿，在赖斯访问北京之际，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引起世界股市的动荡。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1月会晤了习近平，两位领导人宣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协议。乌克兰军方和受俄罗斯支持的反叛武装在乌克兰的东部交换了俘虏，这是本周双方签署的在9月1号前停止交战的协议的结果。双方官员说，12名反叛武装的俘虏交换了大约同样人数的乌克兰军人。自行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一位警方发言人说，这次交换是首次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与此同时，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制裁的反叛分子星期四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基辅的反恐行动总部报告说，乌克兰分离分子部队星期四54次违反了停火协议。报告说，其中11次包括发射炮弹，16次使用了榴弹发射器发动袭击。星期四，希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塔努宣誓就任看守政府总理，成为希腊历史上的首位总理女总理。塔努及其内阁将负责掌管希腊的政务，直到9月20日提前举行选举。希腊目前面临困境。塔努在就职仪式上说，看守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以公正和顺畅的方式举行选举。但考虑到目前的状况，看守政府将应对移民等严重的问题。除了争取摆脱长期以来的经济危机之外，希腊还要应对数以万计的移民，其中大多数是逃离战火和恐怖主义的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作为首席大法官，塔努反对削减开支和福利以及其他的紧缩措施，而希腊为得到欧盟的救助贷款而必须采取这些措施。在另外一方面，科学家们说，地球海平面升高一米多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不能够确定这一变化的具体时间和确切的高度。美国宇航局的专家和欧洲科学家星期三说，东京、新加坡、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和一些岛国可能会被淹没。 科学家们说，现在的数据显示海平面肯定会在未来100到200年内升高一米，但是他们表示海平面升高的速度可能更快，这主要取决于格陵兰岛和南极的冰层融化的情况。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7号星期四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习近平即将启动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对媒体表示，习近平本次访问一路都是亮点。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官方网站上征集到数千签名的请愿书，则抗议中共的民权、自由、人权以及外交政策，呼吁美国政府取消习近平访美。有分析称，榨取性中国模式由于作恶授权而造成社会不公、司法不为以及社会割裂和人群对立，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那么危机如何化解？小众个人扮演怎样的角色？国际社会又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邀请两位嘉宾来分享和讨论，一位呢是个体抗争者马永田女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博士，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马永田女士啊，就是说最近您在忙点什么东西？
最近主要就是准备迎接习近平来访美，就说访民这一块肯定要做出一些事情来。因为我们已经在国内抗争十几年，又到国外我已经两年多，那么当地政府一直不给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说他来了之后，我们肯定要做一些有一些行动，有一些我们的方式
是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您现在就是说您有比方说跟您有联系的有哪些访民，你们大概就是说你们之间的这些问题有哪些是共同性呢？
我们基本上一个共同点都是房屋拆迁，就是拆完之后当地政府不一分钱不给，不给补偿，不给赔偿。那么我的就是说一些联系主要是纽约的，你像张伟学了、艾芙蓉、陈黛丽，还有韩浩东，这边的像李焕军，还有一个小孙，因为他现在全名我还不知道叫什么，就是说我们一直都在联系，就是说能有20几个访民吧，大概。
那么杨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从习近平现在这个访美造势做的这个轰轰烈烈，可以这么说，那么与此同时呢，像中国这个民怨呢，我们也是可以说这个相当的累积的相当的这个强烈，可以说到了一触即发的这个地步，就是您怎么看在国际上的这个，一方面是这个中国政府他在外头的这个面子还有他的这个里子，这个东西呢让国际社会处于怎么样，尤其像在美国目前要接待习近平，就是美国是不是也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比较尴尬和棘手的呢？
对，这个美国处理中国的外交问题啊，一向比较棘手，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民主国家，它的这个思路不是一样的，没有定义一尊的这个思路。当然，这个以现在当政者奥巴马总统，还有这个执政的民主党，他在外交部，也就是美国国务院的政策作为主导，但是呢，这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受到了国会的批评和民众的批评，原因是什么呢？当政者他常常很短视，他说世界上有很多议题我需要和中国合作来一起解决，因此呢就是能够让中国政府感觉不太舒服，又直接好像对美国的现实利益不是那么紧密结合的事情我们尽量不要提，那人权就被看作是这样的一个议题。但是实际上呢，中国的人权状况呢，最近几年来并没有像很多美国的这个政策制定者所想象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啊，人权就会得到改善，这个民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现在美国对于这样的这个政策这个思路啊，开始反省，这种反省啊，越来越在学界、政界、 是在商界也都能看到这种迹象，尤其是最近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这个经济速度降低的这个迹象是非常明显，这使得呢这个具体的利益也是美国的具体利益也受到影响，比如说这个人民币的这个突降啊，使得这个美国的贸易可能受到一种威胁和打击。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议题，比如说对于网络的攻击啊，东海的这个紧张局势啊，这一切都是可能是美国在处理中国的时候所面临的尴尬的一个局面。
嗯，好，谢谢杨博士。那么马永天女士，我想再问问，就是刚才大概谈了一下你们准备在这个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你们有一些这个行动，那我想回头看看，就是说就您个人的这个案子来说呢，在国内它究竟是一个怎么一回事，就这个故事呢请您简短的这个说一下，以及在这个故事中您所感受到的这个应该说您的感受吧，就是说对中国政府对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一些负面的这个反馈。
我是2001年，我是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公司嘛。他2001年呢，就是我的公司根本就不在拆迁范围之内。然后2001年10月12日被政府还有法院强拆。那么2002年我就打赢了官司，在中级人民法院打赢了官司，就是认定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我在国内上访了12年，来到美国现在有2年多，一共15年。可以说在他们违法都认定的情况下，就说政府法院没赔我一分钱。
对，我觉得马女士，我觉得很多国内的听众想知道你家是哪里，家乡什么地方，是吧？你叫什么名字，涉及到哪个部门，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我家是吉林省长春市，涉及的部门是长春市建委，还有南关区法院。
那您的公司是一个叫什么名字，当时是做什么，哪方面生意？
我的公司叫吉林省永明工艺美术有限公司，主要是搞陶瓷生意，就是说主营就是生产骨灰盒嘛。那时候骨灰盒市场比较好。大概我是在89年已经就开始干了。那么在他拆迁的时候呢，我的生意也比较好，也定出了去9000多件合同，但是他们阻止我生产，给我停水停电，然后呢就是没有什么理由，就是
阻止您生产停水停电，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要拆迁你这个地方？
对。
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对。
那么就是后来你刚才谈到就是他们拒绝对你进行任何这个赔偿的，这个问题究竟是出在哪个方面，是哪个部门，还是这个哪些可能的这个人事官员呢？
主要官员就是原来是拆迁办主任徐元江嘛。等着后来时间一拖长，那么我的经济损失很大，最后我们市长当时是崔杰，就是一分钱不能给，因为赔偿太大，所以说我就不能给你。
那赔偿是多少呢？
赔偿的具体数额现在就说你没法去估算，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每年在递增，
是
甚至于每个月都在递增。
那么当时他说赔偿太大，当时的数目是多少？
当时的数目是2000多万。
那就说由这个市长说这个太大，对不对？
对，他就说解决我这一个案子可能解决几十个小案子，那么我宁可让你一个人在那喊，我也不让一帮人在那喊。完了之后我问他，我说那你什么时候能轮到我？我说数目额大小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在有没有道理。如果说我有道理，你拆我房子应该给我房子，你给我造成的经济损失你应该给我。我说你整个行为法院已经认定是违法的，那么长春市政府内部在2003年的时候也通报说我这是一起错案，因为我认为就是说我这么明显的案子，如果在中国我就上访了10几年，我到美国又在国际社会又喊冤了2年多，那么都得不到解决，那么国内那些访民又怎么办？
好，那么杨博士，我想问问您，就从马女士她的这个案子呢，您看的，尤其像中国这个上访制度，您认为这个上访制度是不是应该存在？那么它如果存在的话，它有没有它的这个合理性？
对，这个上访制度可以说是以前的这个皇制时期的这个留下来的一个遗产，就是说这个受害的冤民 和这个当地的官吏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去找皇帝，所以要去这个到皇帝那去喊冤，这是这个传统下的一个机制。但实际上这个机制的存在呢，有的这个学者研究可能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维稳作用，实际上是帮助了当局维稳。因为老百姓呢，一般来讲出了问题，像马女士这样，她是拆迁的受害，强迫拆迁的受害者，得不到补偿，她第一想到的肯定就是说，哎呀，当地政府我们能找找就解决就算了。那解决不了，她想这个说我用法律的方法解决。但是中国的法治完全不是独立的，而且是几乎是保护权贵这个官员的利益的。遇到这种情况，你不可能通过法律解决。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想到这个啊、哦，这个官员是这个腐败的，也许皇帝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大家纷纷的就涌向了北京。实际上，它成为一种给这个访民一种希望，而这种希望就实际上呢，把这个访民引到了一个错误的路线上去。这个错误的路线呢，可以这么讲，是使得访这个受害者二次受害，很多上访者劳民伤财，把家里这个财产全部脱光，而且自己呢也可以说把自己的时间青春全被浪费在这个上访的道路上去了，也得不到解决。很多上访者由于造成了很多这个官方认为的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又被这个逮捕被判刑，所以实际上是一个二次受害三次受害的道路。我觉得中国之所以有这个现象，是因为法治不能健全。虽然习近平上台以后大讲这个要法治，但是从现在中国的状况来看，在习近平统治时期，他的这个法治的退步是非常大的。他还这个法治的这个程度可以说比他的前两任还要糟糕。实际上他这个周永康虽然被判刑了，但是他接过了周永康经营的维稳这个体制，继续的对民间进行打压。当然像马女士这样的这个具体的经济这个权利受到侵害的，在中国依然没有任何办法得到解决。这就是为什么他到美国的原因，到国外的原因。因为如果在中国可以解决，他们不会到这个国际上来解决问题。就是在中国几乎是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那么其实说来说去就说到这个信访制度或者说上访制度呢，也就是一种这个行政干预司法的这么一个典型的机制吧，可以这么讲啊。
这个机制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对。
而反而给那个访民啊一种希望，就是说你不要闹了，我可能给你解决问题。
一个虚假的希望。
一个虚假的希望。嗯。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观众和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啊，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啊，我如果是奥巴马，我也会欢迎习大帝访美。在人类啊为人民服务，那是一句谎言，是吧？我与习大帝，这个同岁，现在就明白了，那是一句谎言。其实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才是一句真话。为了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有的人呢是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自己家族的名誉；有的人呢是为了自己的钱财。为了自己名誉的人，往往不大愿意与独裁者打交道，与他们混事儿；而为了自己钱财的人呢，为了现实利益的人呢，像奥巴马这种人，他退休了，他能从习大帝那儿拿点回扣，是吧？他有的是钱，中国这钱也没数，有的是，是吧？那我希望习大帝呢，将来给奥巴马总统呢留点，多少留点也是够他几代人花的。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河北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哎，请问是我吗？
是您，请讲。
哎，我想说几句啊，就是说，中国现在呢，由于这个基层官员的普遍的胡作非为和不作为呢，现在造成了这个从上到下的责任心的一个离失。一个没有责任心的社会呢，就很容易形成那种人人自危，到处没有缺乏安全感，自求多福的那么一个时代。但是你要是说一触即发，我感觉好像是不太恰当啊。你像最近那个我在与石家庄那个房管局围绕着廉租房这个 打官司的过程呢，就感觉现在这个石家庄的基层官员呢，真是到了那种胡作非为啊，就是说那种状态，就说什么其他的市长公开电话、媒体啊都不得介入啊，就任由那么几个虾兵蟹将啊在那儿假借这个法律，这个肆意的打压这个抗交廉租房、高价房租的这些低保户。他们就是说试图就是说以断水打压的方式，或者说借助法律呢，就是说把这些低保户扔到这个大街上，或者说这个数以万计的啊敲诈这些低保户。就是说我感觉就是说这些基层的官员不除啊，这个不作为、胡作非为不除，确实中国这个不安定的这个因素太大。所以庄民就呼吁呢，就是说一要尽早的实现县级以上的直选，第二呢就是说修订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因为这个第十三条就让很多这个基层的虾兵蟹将呢都成了这个伪光正啊，他们就可以假借法律然后胡作非为。好，我就说这么多。
好，
谢谢，
谢谢庄先生。4001200551，接下来为吉林的王先生，你好。
啊，喂，你好，就是我刚才听了那个马女士那个事情，就现在长春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一些不公平的事，就比如说那高架桥，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现在有就有几个比如说青年路那个地方，还有那个太平大街的地方，就是修了一半就没法继续了。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有的人说就是那块住着很多就是跟市领导有关系的人，然后不能给他们那个就是因为他们不让拆，所以那个桥那一块就不能修好，然后就一直现在就是停着也不能动。反正其实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只不过是这种关系就是这种关系很麻烦嘛，所以就没人去处理。即便是有人提了到那块有打市长公开电话的话，到那块也就那个截止了，然后也没有继续。
嗯，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习近平我们希望他上台以后能将来能够把法轮功的事情平反，因为我觉得法轮功的事的确是是一个比较分人分进的一个教人向善的一个事情，然后希望有朝一日能把这件事情平反过来。我说完了，谢谢。
谢谢吉林的王先生，接下来为是广东的黄先生，你好。
喂。
广东黄先生，请讲。
啊，刚才杨建立同志讲过，那位姓马的马女士就是在国内没有办法了，他就跑到美国来。我呢就是现在想请问一下杨建立同志，这位马同志他跑到美国来，如果也得不到解决那又怎么办？他又该往哪跑呢？我就是今天我主要是想请问杨建立同志啊，在这个方面能够论述一下这个问题。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我们继续欢迎各位观众听众网友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好，杨建立博士，请您回应一下。
这个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回应。
好。
这个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访民非常多，这个在访民中呢60%-70%的都是和这个房屋拆迁、土地剥夺有关系，这个对于这个中国政府来讲是这个土地房屋是一个暴利的这个行业，同时呢它这个财政啊收入在很多的地方政府都超过了50%是依赖于出卖土地，所以呢它成了一个这个用这个剥夺这个民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途径，所以这个访民就非常多，受害者就非常多。但是在中国呢，长期以来这个强迫拆迁的受害者的案子根本得不到解决啊，这个而且国务院甚至都发过这样的文件，就是说这个法院不受理强迫拆迁的案子啊，这个当然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听到的，这个就看不到的一种这个现象了。那这样的话就使得很多的受害者就想到，我能不能到国际社会上来寻求一些国际社会的支持，比如说某些民主国家政府、一些人权团体还有联合国的人权机制来解决问题。当时呢首先来到美国的呢 一些人呢也得到了我们的帮助。当时我们设计了这个麻雀行动，因为当时那个案例很少来到海外的，这个受到的关注非常大。那时候正好再加上上海世博会正在召开，中国政府呢那时候很这个碍于面子，使得前几位参加麻雀行动的这个三位吧，是有两位四位有三位得到解决，最著名的就是胡燕的那个案子。那这时候呢就鼓励了很多人到海外来这个来维权，但是实际上到海外来维权呢也是非常艰难的。虽然在海外有自由，但是毕竟有缺少这个给中国政府直接压力的那种杠杆，所以大家都在寻求不同的办法，用各自的办法。大部分呢都是通过这个公开的抗议活动，比如说这个马女士，她就会到这个中国大使馆前，几乎是每天都去进行抗议。这个呢当然给中国政府也施加了压力，包括当地政府也感到了一些触动，会找她的家庭啊进行这个谈判啊什么的。这个那个压力是在中国很难产生的，但是是不是能解决问题我们也不知道。那么习近平到美国来访问，刚才这个主持人讲了，这个中国的官媒说他这个处处都是亮点，实际上呢他到了美国以后，我可以断定是处处都有抗议的人，而且处处的抗议的人都能暴露出中国现在人权状况的这个恶劣状态。从不同的方面，当然这个马女士她会在华盛顿等待，她会采取这个她特别的行动啊，让这个国际媒体能够关注他的意义，关注他的这个他的案子，也关注中国现在的法治状况和人权受到侵害的状况。我相信习近平到哪里都是有人围追堵截啊，来暴露中国的人权的恶劣状况，而不是亮点。
那么马女士，最后我想问您，就是在您的这个维权之路上，您刚才说近期打算就是习近平这次访美你们会有一些行动，那么远期一点，如果是五年之后，您有什么样的这个打算和预期期待呢？也可以包括您的家庭呢，社会关系啊，那您的维权的行为。
我想我还是得继续维权。如果说我打赢了官司，你正吉林省政府还有南岗区法院，你把我东西抢完之后，你就不给的话，如果你承认你是土匪，我不再要了。如果说你就是不给我，那我就是要往回要。就是这个事儿啊，不可能就是说是因为我的艰难或者是怎么样，你的不给我就不要。
这是我想起了这个秋菊打官司啊，就一定得找一个说法。
对。
好，那么杨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您也谈到现在中国经济下行，那么尤其呢，促使西方，是当然主要包括美国，他们可能要改变，其实已经反思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次的这个经济下行、人民币这贬值这一类的这个经济事件呢，就是不是成为一个很好的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跟中国关系的这样的契机呢？
对，我觉得有很多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在逐渐的改变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看法。当然，这个经济是一个。另外，前一段时间对三百多个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打压，这种对于这个民间社会的这种清洗，这是好多年都没有看到过的。包括最近在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打压民间社会中使用了很多文革中的办法，也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在中国都没有看过的。这就是在可以说明习近平啊在很多领域里都在退步。这个包括在国际社会，他这个外交上抛弃了当时邓小平所定的一个韬光养晦的一个政策，然后现在非常的张扬，使得这个周边的国家都非常警觉，当然像这个民主国家也都比较警觉。有很多的事件使得这个国际社会开始反思对中国的政策，我想这是一个慢慢累积的。更重要的一点是隐形的，就中国的这种这个模式在慢慢的侵袭这个国际社会。比如说很多人到中国去要报道中国的实际状况，他不让你去，信息进不去，但是呢他可以把他所有的东西往国际社会来推，这个是造成了对国际民主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这个呢慢慢的也会引起这个国际社会民众以及政府学者制定政策的这些人的关注。所以我觉得最终国际社会可能要到了一个更正确的制定对华政策的这个道路上来。
好的，非常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个体抗争者马永田女士、 分享抗争的经历和感想，以及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博士的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的参与。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将讨论中国股市狂欢落幕，中国模式是否精疲力竭，以及从汪东兴去世看中共大内总管的起落沉浮。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见。